第一章第二到第三，愿他，我们一同来，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所以在这里用两样东西来比喻这个爱情，第一是什么？比酒更美啊！这个爱情如同这个馨香的膏油，所以酒跟馨香的膏油都是让人感觉到什么？是一种极大的一种的享受啊！所以爱是一个至上的享受。要在第二章第三节提到尝他的果子，滋味什么？甘甜。那第二章第五节，这个爱像什么？葡萄干跟苹果啊。所以你要想象在当时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当然现在觉得葡萄干跟苹果没什么东西，但是你要想想在，假如在一个很旷野的地方，或者说生产很不容易，好像40年前台湾能够吃个苹果是很特别的权利，生病之后才可以吃一个苹果的那现在当然谁管你苹果了，那都不想吃了。那么二章第十五节这个好像开花般的美丽，然后第四章十一节描写像蜂房的下地的蜜跟香气，有第四章十三节如佳美的果子如同凤仙花有第四章十五节院中的泉活水的井，第五章第一节如同墨药、香料、蜂蜜、酒跟奶，然后描写第五章十六节他的口极其甘甜然后描写第六章第二节香花跟百合花，第七章第二节如同石榴汁样的香酒。所以你发现这些的描写都是要表达一件什么事情一种美好跟享受爱情真的是神给人类一个最宝贵的礼物在爱里面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享受比这些的东西更能够让人满足。所以你发现作者透过种种的这些的比喻美酒、馨香的膏油，还有那什么葡萄干、苹果、花的美丽、下地的蜂房、凤仙花佳美的果子、泉水、活水井、墨药、香料、酒、奶、石榴汁样的香酒。你看这个什么图画？哇，这些东西都摆在你桌前也是很精彩的，这是真的很大的一个享受所以同样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个爱的关系，也应该是什么？享受的关系。真的在主的面前就有满足的喜乐就好像玛利亚就安静在主的脚前，她都满足了，她享受主的同在也是我上礼拜提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住在基督里，这个住代表什么？耶稣就像这个房子一样，我们享受他的一切的丰富。所以很可惜今天我们信仰可以说是很肤浅的只是一个 give and take relation， 好像我为神做一件事情我就要得回一些的祝福报酬好处好像我们没有精力进入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所说的什么以神为乐 啊，所以这个 A.B. Simpson 算道会的创办人，他在晚年不是写了一首诗歌他自己吗 ？He himself，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不对？前一首要的是什么？恩赐、祝福啊等等，但现在他要的是他自己。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英文
？He himself。
爱
himself， 所以让我们看到哦，爱的一个定义就是享受对方啊。好，第十三点，爱是什么？爱是能够看见对方的美丽。所以发现这个无论是苏拉米女跟所罗门都是看到对方的美丽啊，比如说在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接着所罗门对这个苏拉密女的一个的啊一个看见，看见她的美丽。第九节，我们来读：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美。哇，就是看到对方的美丽，但是很可惜，好像这种的看见只有在结婚之前，结婚之后就开始看到他的缺点、他的问题，然后就很生气、很失望啊。但是真的求神让我们可以有一个爱的看见啊，不是单单只看到他不够的半杯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看到他的一个的表现，一个动作，他所做的都是好像不完全，我们就常常讲他这个不够那个不好，但是没有看到什么他已经有的半杯水啊。我们需要能够有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能够彼此鼓励，彼此造就。但是很可惜，我们中国的信徒常常看东西都是比较消极的，都是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啊。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也是，他明明已经考到90分了，还说哎呀你应该可以考得更好，考了应该98分啊，所以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啊。我曾经在牧会的时候有个孩子真的是很痛苦啊，他已经考了 Berkeley Chemistry 啊，读这个 Chemistry Engineering， 结果爸爸是 Stanford 的教授，他说你为什么没有考上 Stanford？ 哇，给孩子很大的伤害，很大的压力。但是真的很悲哀，他跟他父亲不能沟通，到一个地步 ，he commit suicide. He went to the lab and take cyanide, instantly dead before his father. 哇，这是最大的一个痛苦跟最大的一个抗议，救都不能救 ，cyanide 啊，很短时间就没办法。所以的确我们中国人的家庭父母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只是看到他不够的部分，没有看到他已经有的部分。哇，已经考到 Berkeley 很好了啊，太棒了。但是他的期望是你没有考上 Stanford 啊。所以我想我们对我们的子女也好，对我们的配偶也好，让我们真的有个爱的看见啊。明明是他忘记的事情呢，或者说做得不够好的，但是都能够在他的缺点里面呢可以找出一些的肯定啊，你今天忘了，哎呀感谢神了，你没有常常忘啊。就像可以，就像那个 Mary Henry 说，他明明被人抢了，他还说哎呀太太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多感谢神，然后他说你有什么好感谢的，被人抢了，他说第一我是被抢，但是我只是损失不多啊。第二我是被抢，但是我身体没有受伤，第二个感谢啊。然后第三他说哦，我是被抢，但是不是常常被抢。第四他感谢神是他抢我，不是我抢他啊，真的是厉害。他就是能够在任何的事情上面都想得很 positive 啊，能够很感谢啊。那假如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来看对方，看一些不好的事情，真的有一个爱的眼光， 所以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永远觉得我们孩子是最聪明的，别的孩子都是笨笨的，因为我们有爱的眼光看我们的孩子，他总不会讲话会讲话，我们觉得是 miracle 啊，所以有爱的眼光，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就是天才，看别人的孩子就是笨笨的。为什么？因为你有爱，所以你就看你孩子小的时候什么都是很棒的，哇，他会讲爸爸太棒了，这个是天才，其实每个人都会讲嘛，对不对？对，所以有爱跟没爱差很多啊。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爱的看见，一个爱的眼光啊。所以很多的经文啊，在第二章第十节、十三节、第四章第一节啊，我们就回去看一下这些经文啊。要持四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要注意彼此的 boundary。爱不是个 bondage， 不是个捆绑。但今天很多人在爱的生活里面，家庭的婚姻生活里面，觉得爱是个枷锁，是个捆绑啊，因为没有看到彼此的 boundary。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爱应该是自由的啊。我们看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祝福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是苏拉密女所发出来的，等他自己情愿啊。所以爱不是一种的勉强，也不是一种的捆绑啊，也不是一种强迫，乃是让他自己情愿，是一种自发性的，是一种自动性的啊。那同样的啊，我们看这个第三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又提到同样的事情啊，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然后再看这个第五章第四节，五章第四节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啊。所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跟自由啊啊，来起来开门啊。所以爱是一种自由啊，在爱里面因为会有忍耐，爱是什么？很久忍耐，会给对方时间，会给对方自由的空间啊。所以同样我们在爱里面，我们就是给我们的儿女成长的空间，在爱里面我们就给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成长的空间啊啊。爱不是一种好像强迫性的要求跟律法啊，让他真的自己有这个看见，能够真的他从心里面愿意去改变。但你发现今天很多的婚姻产生很大的紧张跟困难，就是整天想着什么要改对方，所以这个就是很痛苦的事情啊啊。他的牙膏挤的方法跟我不一样啊，这个丈夫是在前面挤的，太太要从后面很整齐的，然后这个马桶盖子要盖还是不盖，这个毛巾要放在什么地方，哇，很多的要求。所以这个丈夫可能一回到家就可能很紧张了，这个怎么弄，这个门要很小声的关啊，这个灯要怎么样，哇，很多很多的律法啊。但是我们可以把你的要求跟期望表达，但是你不是做一个的交通警察，你在盯着你有没有 speeding， 有没有过了白线啊，有没有超车怎么样，那就很痛苦了。所以我在华山的时候有位老师讲他的婚姻的生活，他说这个老师是很可爱美国人，他说他早上第一件事起来的就是 give her wife a kiss and say I love you dear。 哇，我们中国的丈夫有谁能够做到这样，一早起来kiss her first， 哇，这个美国人啊，Swanson 史老师很可爱。然后他就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家庭夫妻的生活 的 cancer 癌症是什么？就是律法，因为律法是野东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有自由啊！所以在家里面是要讲爱讲恩典，不是讲律法啊。社会是讲律法，但回到家里会很 relax 啊，你可以很放松，因为在家应该是讲爱的，但今天很多时候把家变成一个很紧张的地方，因为很多的律法啊 ，do and don'ts， 啊 ，should and shouldn't， 那就很痛苦了啊。所以在这里看到爱的一个定义啊，能够让他很自发的、自动的让他情愿，但是也不表示说不讲对错，让他知道你的期望啊，然后让他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啊，能够调整。而且这样是一个真实的调整，而不是好像做表面的一个调整啊啊！太太不在一个月度假了，结果就完全原形毕露。太太快回来了，结果又要在那边弄一弄整个的表面的功夫啊，拿个东西要这样收好，这个牙膏要放这里，不是这样，不是做表面的，是一个真实的，等他情愿。啊，自动的、自发的一种真实的生命的改变，啊，要十五，爱一个真实的爱，爱中有什么？有苦的。我们看第二章第五节，就好像我们跟随主，我们爱主，也有十字架的。好，第五节，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的力。给我苹果，畅快我的心，因我什么失爱成病啊，爱的伤口。真的，你越爱一个人，你很多时候会为他而痛心的啊。这个听说台语爱这个字跟痛是同一个发音，是不是？能不能发跳跳啊？所以同一个发音，真正的爱真的会有痛的哈啊 啊！你会为对方啊。真的是当对方达不到或者做错，你会为他而痛心的，或者说在爱的饥渴里面没有得到满足，你会痛的啊，有这个爱的伤口。嗯，要是六，爱是最高的真理。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啊，后面啊讲到他们爱你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是一个理所当然，是一个最高的理。同样今天我们爱主是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是一个最高的真理。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高过爱神而不爱神。你不能说因为我有这个事情，因为我有这个难处，因为我太忙，没有任何的理由。爱主是一个最高的原则，最高的理，我们爱他是理所当然的。要十七，爱是什么？要付代价的啊！所以第三章十二节讲到一个爱的寻找的代价。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找不见。这个苏拉密女，她在寻找，啊，她所爱的，也付代价的，甚至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她被人轻视，甚至被人伤害，在第五章第六第七节，她在寻找的过程受到羞辱，第五章第六第七。好，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找不见，我呼叫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啊，甚至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他也在这个爱的寻找当中，他真的付代价，甚至受到伤害。所以同样今天我们真的是爱主，我们跟随主， 啊，虽然没有到寻道的代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主。每个人有他的一个代价，有他的一个自己的十字架。啊，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上课，有些人真的付代价，从中国那么远来到这个地方，很不容易啊。父母啊，亲朋好友在中国啊，或者说你的父母啊不谅解你啊，不理解你啊，各样的代价，经济的代价，放下工作等等啊，为了就是神的一个呼召啊，神的爱的一个呼召啊，在爱里面我们愿意付代价啊。然后十八啊，爱里面什么没有惧怕，爱不惧怕啊。所以第一章第七节，他不怕被讥笑为妓女；第三章第一节，他不怕黑夜，不怕困难路远，到处去寻找；第五章第五节，都他不怕麻烦，不怕被人非议；第五章第七节啊，不怕被打啊。所以爱需要真的有这样一个勇敢的心啊，啊，不惧怕，勇往向前啊，不要因着遇到一些难处，一些人对你的误会攻击啊，你就退后了啊。我们爱主，我们愿意勇往的直前，不惧怕。第十九，爱情什么坚强永存，第八章。所以今天能够找到真实的爱情，真的是比所有的财宝还要宝贵，因为它是 never change。 第八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一同来读：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肩上如错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什么？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爱是永不止息的，也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爱的礼物，其实是要让我们明白什么？神的爱永远不改变，他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的爱是 agape 的爱，在旧约是 hesed， 是个 steadfast love 啊。这个 hesed 很难翻译，有人翻着固执的爱，神就是很固执啊，永远爱我们。就算我们怎么样的软弱跌倒，他的爱不改变。 Very stubborn, stubborn love， 在原文是 hesed 啊，就是在希腊文的 agape love 啊。所以让我们对主的爱也永不改变。真的，我们爱主跟随主会遇到很多的艰难的，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十字架，但让我们真的是不退后，不改变啊，永远的跟随主。然后二十，爱是什么？爱是全部啊，把你的全人完全的交给对方啊。然后对任何主以外的，你所爱的啊，就像这个苏拉米里所说的，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对任何的事物完全的不开放，唯有单单对主来开放。所以我们看第二章十六节啊，讲到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然后在第四章十二节，我妹子，我幸福来自什么？关锁的圆，禁闭的禁，封闭的泉源。当然今天我们对主的爱也是这样，对这个世界，对外面的这些的引诱，我们是一个关锁的圆，禁闭的禁，封闭的泉源，单单只是为主而敞开。就像这个苏拉米女，她把所有的全部的爱情都完全给了这个良人。所以 神对我们的爱就如同配偶这种爱的一种的期望，是要得着他全部的爱情啊。所以爱情，一个真实的爱情一定会有嫉妒的。假如你的妻子又爱你又爱他以前的男朋友，这个受不了的，因为爱是要全部的啊。神把他的全部给我们，同样神也希望我们把全部的爱给他。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主对门徒的要求是什么？你要爱什么？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啊，甚至自己的性命。那个最高的爱是属于神的啊，把你全部的爱都给神，因着爱神而爱自己，爱因着爱神去爱你的配偶、你的家庭、弟兄姊妹。然后我再增添了啊，21点，爱人也是什么朋友？5章，能够很真实的做朋友，可以谈心啊，无所不谈，像朋友一样的。5章16节啊，解释我的良人，解释什么？我的朋友啊，说爱人也应该是朋友。有22，爱是把最好的给对方啊，给对方最好的预备。7章13节，7章13节，丰家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爱是给对方最好的预备，把最好的给对方。差不多2年前，现在很多人喜欢看韩剧。有一次我在电视看到那个韩剧，哎呀，我忘了那个名字是什么，反正就是很有名的。然后呢，他的最后变成一个瞎子，记得那个吗？是蓝色的恋爱还是什么？他为他的所爱的预备了什么？他的 Excel 里叫他的爱人所设计的那个的房子的图样，他盖了同样的一个房子，在半山，很美丽啊。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爱人跟他分开了，后来很妙，他的爱人不晓得在什么杂志上面看到这样的一个房子的广告，也跟我所要的所设计的一模一样，去找这个房子，再找回他的爱人。这个是什么韩剧啊？很有名的，刚开始你们都没看了啊？哇，他为他的爱人，为了救他的爱人，他车祸，然后眼睛瞎了，然后他甘愿让他的爱人跟他分手。哦，那个是好像 one of the earliest Korea 电视剧啊，对，好像就是 something like that 啊，就是很感动，到最后这个剧情非常感动啊。假如夫妻你们的感情要再增添一下，好好去看这个韩剧啊，很精彩。
这是作业吗？
没有分数的，对啊。看完写心得报告哈。
这个是
clear
的，对。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雅各书的爱的真谛啊，这22点啊，我们就把它找出来，真的去实行，也真的是一生去努力，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那我们可以再预备，或者可以再多找，说不定还有更多啊！我想雅各书真的是很丰富啊，应用到我们跟主的关系、配偶的关系、跟人的一个爱的关系啊，是非常的丰富。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对，
那寓意解经是比较是在那个就是比较之前的，
对。对，所以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讲到，对这个雅各书的解释的学派有4派嘛 allegorical, typical, dramatic, and literal、
mm-hmm.
啊。那当然我们基本上还是用 literal 的 approach， 但是把他的这个爱的真理啊应用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啊。那我想这也是神把这个雅各书放在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就是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假如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爱情宝典，没有什么意义。但对，
那我有问他这个问题，他是说其实因为像箴言就讲到一些为人处事啊或者怎么样，那他说雅各的话其实是神的心意，就是把婚姻的那个就是说一些真理哈，就是放在这个就在
对，所以完全没有错。你发现我刚才所讲的爱情二十二点基本上都是应用在夫妻上面的，但是可以带到个更高的层次，因为有什么爱的关系比我们跟主的爱的关系更重要呢？假如你没有你跟主的爱的关系，你下面所有爱的关系都 collapse 啊。所以甚至我们刚才看以弗所书第五章，连婚姻关系其实也是为了来说明让我们更深入了解我们跟主的爱跟关系啊。所以 literally 没有问题，从诗经学的角度解释绝对是一个爱情故事，爱的真谛，但是在应用上面，不但是应用在夫妻的爱的关系上面，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则怎么拉上去应用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这才是更重要的啊。所以我想神不单单把雅各书放在旧约来启示我们如何过一个恩爱夫妻的生活，更是把里面爱的原则应用到我们跟主的爱的生活，这个灵里面爱的满足才会真正改变我们魂里面爱的跟夫妻的生活。假如你的灵不对，你的对主的爱不真实啊，不完全的话，你其他爱的关系都不完全了。所以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永远是注重十字架。你要记住这个横的关系永远是附在哪里啊？附在这个 vertical relation， 这个横杠是绑在这个 vertical 的关系上面，这个 vertical relation 这个垂直的关系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你跟主的关系爱的关系不对，你其他的关系就跟着自然不对的。所以我们读雅各书，假如单单那么在夫妻爱的相处的原则爱的真谛，这个是不完全的，因为真正的那个的基础爱的基础还是要回到什么，你跟主的爱的关系。 Without this foundation no human relation will be right 啊。所以还是把这个爱的原则，夫妻爱情的原则找出来应用在夫妻关系上，但是同时也应用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所以基本上很多的解经法呢是个灵魂体三方面功能的解经法。的确这段经文是直接讲到魂里面你的思想感情爱情人的关系，但是更高的一个的应用是一个应用的是在应用到在灵里面你跟神的关系啊。同时不要忘了体 application 怎么做，身体力行。所以我们在解经也好，在讲道也好，在教导也好，所有的经文的真理一定要什么，要有体。 Live it out What to do How to do 好，那假如我们在读经也好，解经也好，讲道也好，教导也好，注重这三方面的关系，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我跟主的关系上面，这段经文怎么实际讲到人与人的关系上面怎么去处理，然后怎么样实际去做出来。 所以我昨天有机会跟老大聊天，讲到他们现在最近有一个的所谓的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 在全世界在推展，就是我上次提的所谓的 organic church。 他们这个创办人叫 David Voxon， 上礼拜来到 San Jose， 就给这些 organic church 的领袖有个 seminar。 这个 David 在印度北边的印度开始这样一个 organic church movement， 我叫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在短短几年里面建立了很多不同的这种的 organic church， 有 1.5 million， 有150万信徒啊。那么我为什么会讲那个 organic church， 怎么接过去的啊？为什么会讲，他说他们 organic church的教导跟查经讲道说是很简单的。读一段，他说他们的分享呢通常是 three column， 经文，经文的意思 the principle， 然后你要写下你这个礼拜怎么去活出来 application， three column， 然后最后一个 column 是最重要的， how do you respond to this truth and what should you do this week， write it down and then make a report next week. How you did it? What's the problem? Why not you cannot do it? 我说他们是很注重 live out the truth 啊，没有很复杂的这些东西，就是 free column， 神的话，神话语的解释 application 啊。那今天我们中国教会最弱的就是 application啊，怎么去做，怎么去活出来？我们好会听到，头头是道，啊，觉得哇，牧师今天讲的太精彩了，啊，但是是他的事，他说我没事，我没事干，他很幸福预备了一个奖章，啊，来听故事，不是真的是听道行道，啊，那这个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 啊，很注重 application。你这个礼拜要怎么做，怎么回应这个真理。所以有机会你们去上网看一下这个所谓叫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 啊，打这个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 就找到他的资料，或者打 David Watson W-A-T-S-O-N 看一看，神在这个时代所兴起的一个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 不是他们是最反对有 church building， 甚至他们不太赞成要有这种所谓牧师啊，他们每一个都是牧师，真的是他们很 consistent， 信徒皆启示，每一个都带着侍奉，然后每一个都是传道，每一个都建立所谓的这种的 organic church， 然后一个 church 人不多，15个人，然后他也讲了一个见证，就在 East San Jose 一个 Hispanic 的一个姐妹，她一个人在短短两三年里面推动这样一个 movement，建立的40个小组教会，当然每个小组教会 organic church 人不多，10几人，也400多人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神在末世在用的一个的 movement， David Watson。 或者你查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好，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雅各书的解经原则，啊，的确，按照 literal interpretation， 这个是绝对是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应用在这个婚姻上面，但是也更重要的应用在我们跟主的爱的关系上面。否则的话，我们很多事情。因为整本圣经是以什么神作中心的，以神作中心，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爱神，是整个圣经我们读经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原则，啊，否则的话我们可以不读旧约的雅各书，可以读很多外面的 secular writer 写到爱情十大原则等等，这些书多得不得了，讲的东西也蛮对的，啊， 但是外面的这些爱情的辅导的书啊，不能够像圣经一样也可以读到我们的灵里面，啊，来 arouse 我们对主的那种爱啊。那圣灵会用他的话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爱的境界，就是我们跟主的这种爱的经历跟尾声。所以我想黄柱仁牧师所讲的对的，因为过去呢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姊妹读雅各书，他们的教导都是一味的把它应用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从来不把这些原则讲出来应用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又跑到另外一个 over spiritual 的方向。你今天你跟着太太跟你的丈夫 how to love each other I don't know， 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去爱主跟随主对主委身，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对方沟通啊，相爱啊，来委身。所以这是过去我们中国教会的一个不平衡的地方，一读雅各书就想到是跟主的关系，没有想到我今天怎么样做一个妻子，怎么做一个丈夫。所以我想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啊。好，那我们还有大概15分钟，我们做一点点对诗篇的引言啊。有今天的诗篇的讲义可以打开看一下。好，我们翻到诗篇第一篇。哇，真的一打开诗篇 I'm so excited， 诗篇更精彩。好，我们一同来看诗篇。好，我们来读第一章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那我们要特别注意诗篇开始第一句话第一个字是什么， blessed， 有福的。 blessed is the one who don't follow the sinners。 诗篇一开始第一个字是 blessed， 神的祝福，神的福分，神的恩典。抓住这个重点，诗篇一开始第一句话是 God's blessing， 加上神的祝福 blessed。 然后我们再注意诗篇150篇整卷诗篇最后一个字是什么，我们都会抓到整个诗篇的重点是什么，它的内容的方向是什么。看这个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150篇第六节最后一句怎么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最后一个字是什么，赞美，赞美神，赞美 praise hallelujah， 赞美神，你们要赞美他。诗篇第一个字是蒙福，神的祝福，要最后一个字是赞美他，赞美耶和华。所以表示整个诗篇的内容是什么，是因着作者经历神各方面的恩典祝福怜悯保守拯救救赎，然后对神发出什么一个真实的赞美。整个诗篇充满了赞美，充满了赞美的诗歌。所以诗篇我们中文翻的诗篇英文是 Psalms， 这个 Psalms 这个英文字诗篇是从71本，他翻译这个希伯来文叫这个叫希腊文是啊拉丁文是 Samoy 啊，从 Samoy 这个字翻成英文 Psalms 啊，从这个希腊字。那这个 Samoy 这个拉丁文呢是翻译从希伯来文 Mizmo 这个字，这个字从希伯来文 Mizmo 这个字翻过来的。那 Mizmo 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到 Religious songs， 就是宗教的诗歌啊，或者说讲到是用丝弦伴奏的诗歌 Mizmor。 我们可以翻到诗篇第四章啊，来看看它的标题。诗篇啊，很多的诗篇都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什么？大卫的诗交与令长用丝弦的乐器，表示这篇诗篇是怎么样啊，是一个song， 是可以唱的，有音乐的啊。假如你好好去查考诗篇的话，你发现里面有60篇诗篇有这样的一个标题啊，提到用丝弦的乐器。要希伯来文的圣经呢称这个诗篇呢为 Tiflim， 就是赞美的意思啊，或者说叫做赞美的诗歌 Hymns of Praise 和赞美，就表示诗篇里面一个主要的内容，主要的思想就是因着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恩惠，我们对神发出的一个赞美，充满了赞美的声音诗篇。那另外一个名称，称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名称呢，就是 Tiflof， 用 Tiflof 这个字，这个字呢意思就是祷告祈祷。所以让我们看到哦，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神的儿女对神所表达的祷告，也可以说诗篇充满了赞美祷告。诗篇就是这个赞美跟祷告的一个的诗歌集，这叫诗篇。所以不要用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想只是一个 poet， 诗篇只是个 poet， 是个诗，不是单单只是个 poet， 它是个 song 啊，大部分都是有音乐的可以唱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几段的经文来看啊，譬如说诗篇72篇，你看到这篇是什么呢？72篇标题是什么？所罗门的诗，但是是一个完全的祷告啊。所以你看20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一个祈祷完毕啊，是一个祈祷。然后我们再看诗篇第7章，我们可以在很多的诗篇里面呢看到里面充满了不同的称谢歌颂跟祈祷的。诗篇第7篇， 我们先看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这是个什么？是个祷告。那不但有祷告，你看十七节也是一个什么？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里面充满了对神的称谢歌颂。然后第八章第一节马上讲了什么？耶和华 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是什么？称颂主的名。然后再看第九章第一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这是什么？称谢。然后十一节下面，应当什么？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这是对神的一个的歌颂。所以很多的诗篇充满了祷告、称谢、歌颂。那么甚至有整篇的诗篇，我们可以叫它是这个哈利路亚的诗篇。里面就是充满了这个哈利路亚这个字。你们要赞美神。比如说诗篇的106篇，你们然后110篇到113篇。每一首都是哈利路亚的诗篇。也有敬拜的诗篇。比如说诗篇21篇，我们翻到21篇。Psalm 21st。21篇。那整个21篇呢，基本上是一个敬拜的诗篇。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快乐何其大。然后在13节最后一节，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这是一个属于敬拜的诗篇。还有诗篇30篇、33篇、47篇、48，一直到最后，都可以看到这种敬拜的诗篇。然后也有专门是称谢感谢的诗篇。我们翻到诗篇75篇。对，今天的讲义你们会看到很多我要大家背的诗篇，有没有看到？大家翻开看一看。从今天开始要开始背诗篇了，因为考试会考，我都考 dictation， 可能只写第几章第几节，写2个字或3个字，你就要把后面填下去。有 dictation 的 the song， 所以开始要背了。那这些诗篇，我已经这些要背的诗呢，诗篇已经减少了。我上次开这门课的时候更多的，我昨天已经delete了一些部分，但你发现这些的经文都是非常有用的，在你的祷告生活、灵修生活，把它背起来，好，所以这个称谢的诗篇，诗篇75篇，神啊，我要称谢你。我要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就述说你奇妙的作为。以称谢来开始，称谢的诗篇，很多，92篇、100篇、105篇、107、118、136、146都是属于称谢的诗篇。然后也有整篇是属于祷告的诗篇，比如说诗篇第3篇。诗篇第3篇，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你发现他一开始的对话，他的称呼就是耶和华，就是对耶和华的一个祷告。第3篇、第4篇、第5、第6、第7，前面都是祷告的诗篇。第10篇，13、16、17、86、90，那这些资料我下礼拜会印给你们。那么作者 对神的赞美基本上是什么？是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 Blessed， 那么的被神祝福。好，你要对神的美德属性在他生命中神恩典的作为而发出颂赞的回应，来赞美他，称谢他，敬拜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圣洁，他的威严，他的勇美，他的全能，他的创造，他的护理，他的拯救，他的帮助，他的医治，他的怜悯，他的恩惠。所以我们读诗篇要读到这些对神属性的赞美跟感谢，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的赞美感谢对神属性的描写里面，我们能够怎么更认识神，更能够体会他的慈爱，他的帮助啊。所以最后我们只看一处圣经，在诗篇145篇 Psalm 145，诗篇145篇，我们就一同来读第一节到第八节，找到我们大声来读。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
我也要传扬你的大能，他们纪念你的大能，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
功。第八节，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所以整个诗篇的重点就是对神的这样一个属性，这样一个恩典发出敬拜、赞美跟感谢。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